弟兄姐妹，下午好。很高兴在这一个的2023年，不是我们最后一天哈，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有这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服侍，一起敬拜，这实在是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本身是在圣公会，如今在这一个的新义会，从小就在礼仪教会里头长大。这里我们今天这一个住的堂是新义会，我想可能大部分还不晓得这一个的认识礼仪。今天这圣诞节刚过不久哈。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圣诞节的装饰什么时候拆下来？因为注意，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圣诞装饰移开？好，我不晓得信义会这里的信义会，我是说，一般这一个的礼仪教会呢，都是在这一个显现节。显现节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显现节呢？1月6号，那是显现节。通常是显现节之后，就把这个圣诞节的那个装饰就拿下来。这一幅图案啊，每一年都是摆这个的吗？每一年哈，都看了很多年哈。我在想看呢。我们这一个每一年的这一个图画，这个图案有什么问题呢？每一年我们都看这个，对不起啊，不是要考考大家，乃是帮助大家能够了解，既然我们都在这一个的租用这个地方，然后每一年我们都看。你说我们把所看的东西都当着理所当然，也没有多加的这一个留意。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的图案，在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那个圣诞卡里头都会出现。有什么呢？有马槽，有声音哈，我们说，然后有这一个的牧羊人，然后还有三博士。那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不大，其实问题不大。我这里卖个关子，大家回去看。下个星期，感谢神，我又在新的一年里头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服侍。下个星期我再来听一听大家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再给一个的叫什么 tips？ 同样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回去看的时候，然后下个星期我们来看看，恐怕下个星期就没有了哈，因为下个星期是1月7号，这一个的显现节已经过了，看清楚哈，可以等一下拍个照，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看，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谈论这一个嘛哈。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Amen。感谢神，我能够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和一年的第一个星期都跟大家在一起。谢谢归教会的这一个邀请。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哈，会在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就为那一整年呢做出这一个的计划，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呢就来去检查。当然呢，年少无知啊，也没有特别的训练，结果呢，年初所定下的宏图大志，在这一个的比如说要将圣经读完一遍啊，一年里头，结果呢，到了这一个的年尾，才发现到没有完成。每一次读圣经呢，都出不了这个埃及，死在旷野。真的很令人沮丧哈。其中的原因 我自己检讨是缺乏激励，缺乏坚持。然后经过几年这样的一种教训之后呢，也变得比较消沉，因为每一年你定了又做不好，哎呀，索性就不做了。那后来在神学院训练以及在牧会的经验上，累积到一些的经验，然后悟出一点点的这个的功课，它帮助我稍微克服我自己的那个的惰性，慢慢的来去建立这一个的举例和这一个坚持。首先呢，是从信念开始，正确的信念会产生正确的行为，然后将这个行为做成一个习惯，它就成为我的品格或者是一个修养。哎，我发现呢，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因为我希望也能够对你们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主你都眷顾我们，在我们过去撞撞跌跌，在我们过去经历主你许多的恩典，主啊，我们一回顾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里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思想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是许多的报章或者是这一个的多媒体报道，都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呢，就整理出那一年的大事，有的是一年之内的十件大事等等，让人们去重温也好，然后回忆也罢，往往都会这一个围绕在政治啦、经济啦、大众的娱乐啦，还有这种天灾人祸啊、名人啊、整个的环境变迁等等，每一年都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啊，是吗？世界这么大，那随着这一个的媒体的通讯的发达，让我们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们就是不出门也知道世界哪一个角落在哪一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一个的世界快要来到终结一样，好像主快要来的那种感觉。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叫做千年虫，有没有？那个报道真的是把很多人给吓坏了哈，然后有很多基督徒也很紧张。结果转眼明天就是2024年，已经过24年了，哎，那是真的快了。所以有的人呢会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末日不会有了，耶稣也不会来。那么只要活在当下，尽情的享受就是了。那许多人对上主的敬畏，对罪的漠视，对主再来的那个的警惕，都逐渐的冷淡，就是却不知道这样做实在是温水煮青蛙那样。而教会的这个讲台里，也从灵恩运动到这一个的成功神学，那神学院呢，也从解构神学到自由神学，许多教会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个风气之下，跟世俗妥协同化，这真让爱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主所爱的牧者们，心里感到心焦如火。你要是站在圣经真理上，就会被贴上标签，说你保守啦，说你固执啦，一大堆，被主内的肢体排斥，逼迫，同工变成同工，那个工加一个牧首就不一样了，那实在是令人感到很痛心疾首的。 保罗其实对于这一个的加拉太教会呢，也有那种心焦如火的感觉。不是因为加拉太教会，那个他们跟这个世俗妥协，而是他们走上了靠律法得救的回头路，靠律法得救的回头路。这让保罗他很不客气的用上了很不客气的语气来跟他们说话。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你们应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到底加拉太教会它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保罗他在整本书里头啊，都用很强烈的那个语气措辞来去表达他的那个神学教导。那如果当年保罗他没有勇敢的去纠正那种错误的教导，对往后的这些基督门徒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今天当我们面对五花八门的神学，面对为了保护教会免于分裂而高举的包容及圆滑，我们对2023年有什么样的信仰反省，以及对2024年会有什么样的属灵展望呢？保罗在信的这个开头，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信的开头一章第六节，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哦，原来是有人告诉这一个的加拉太的信徒，他们说，哎，保罗好啊，他把这一个的福音传给你们，但是他没有把完整的福音告诉你们。他们说信耶稣好啊，只不过你还要加上这一个的行个礼。信耶稣好，只不过你要加上行个礼。那保罗他是一个过来人的哈，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法利赛，他自称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然后做了这一个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徒。他其实把这个完整的福音清清楚楚的向加拉太教会讲解了，也在那里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后来是有人告诉他们信耶稣除了信耶稣还要加上行个礼。那这一个的教导其实就是在正确的信仰上然后加添了某些东西，在正确的信仰上加添某些东西，那么就使得这一些加添上去的东西呢，就变成跟基督的这一个的救赎恩典平等，甚至还比他更好。大家听明白吗？那么这样一来呢，这就跟真理和得救有关系了。在正确的信仰上加添了某些东西，又跟他平等，这就成为真理与得救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很紧张。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这样的错误的教导，不是？在外我们面对不利于基督信仰的环境，在内我们却要面对被更改被添加的基督信仰。那我们实在求主赐我们能力智慧来面对当下的考验及挑战。当然这一幅图画跟这一个的真理得救没有关系。那如果我们连这一幅图画我们都不察觉它的问题在哪里，那有很多东西看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也就跟着走。 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在这一个的大马色的路上，当他与主相遇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改变过来。他敢敢说，这个犹太的律法613条，除了那一个十诫里头的第十诫，第十诫是什么呢？不可贪心。除了这一条，他其他的他都遵守了。原来不可贪心是那么难守啊，但是这也是十诫里面的最后一条，其实这一条很难守，因为贪心没有立法可以对付你的，没有法律，没有哪一条法律说，哎，我告你贪心，那贪心是在心里头的呀，意念呢，我不说没有人知道，但是贪心一来的时候就会有，谁没有贪心举手？嘿，你们都没有贪心哦，讲大话就来了，说谎啊，就跟着来，一个破口，然后就跟着来。那保罗，他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613条，他守了612条，他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一个犹太教徒啊，他是律法的这个守护者，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一夜之间，他成为基督的追随者，然后向外邦人传福音，成为外邦的使徒。因此呢，他知道靠着行割礼守律法是不能得救的，不能。圣灵使他领悟到什么呢？唯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方能得救。所以在加拉太书3:23-25，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上面哈，保罗说，但这应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应信称义。但这应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保罗他借用的这个当时罗马人的承受产业的这个例子来给我们讲解，在这个真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显明出来以前，我们都像孩子般，与这一个的当时的奴隶没有分别，在还没有达到这一个的适合承受这个产业的年龄以前，都不能够承受那个的产业，需要在师父及管家的手下。而这里所讲到的师父是指那个的律法，律法它让我们知道罪，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胜不过罪，而管家就是世俗的小邪，接着这个道德哲学而称为真理的启蒙阶段，这两者呢都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应信称义。无论是律法、道德、哲学，都要引向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我们才能够应信称义。接着保罗就说：“及至时候满足，时候满足，那是指上主的时间以及他的计划。主耶稣他诞生在一个自称为神儿子的政治巨人以及强势的帝国内。在耶稣诞生之前，有一个叫做乌大伟，他是凯撒尤利乌的养子。这乌大伟后来他平定了，当这一个的凯撒被刺的时候，被刺死以后，这个乌大伟他就平定了这个将近当时是罗马共和国将近100年的这个内战， 然后呢就开启了罗马帝国 Roman Republic， 然后开启了 Roman Empire。 他是第一位功臣，然后他就为他的养父凯撒尤利乌建了一个庙，然后让人在那里拜他，就是神。那他是神，那他养父是神，那他自己是谁？神的儿子啊。养父是神，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在这个强国之下呢，就有这一个的神的儿子。然后耶稣他诞生在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当中。后来这个的长老院就给他一个的名号，叫做奥古斯都，他的意思是说神圣的啊，至高的。换句话说，他近乎是这一个的神啊，罗马人把他当神。而他就用着一个铁手腕开启了罗马治世啊，然后这一个的繁荣时期让罗马可以持续下去。那他的名字其实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阿古斯都，就是指他，就是这一个的凯撒。那除了这一个凯撒阿古斯都以及这一个的罗马帝国以外呢，当时还有一个很残忍的以东人，以东人的后裔，他在这一个的耶路撒冷这一个殖民地做王，他的名字叫做大西利。大西利是以东人的后代，他是一个又妒忌然后又残忍的，所以就发生了那一个的后来发生那个屠杀两岁婴孩的那个事件。所以在上主的这一个的掌控计划里头，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以软弱的婴孩的形式道成肉身，而且呢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背景下，你可以想象，当你要宣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啊，不是这个大卫哈，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明白这个背后的意义吗？你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哎，我们国家就有一个的神的儿子，我们国家就有一个救主，他的名字叫做阿古斯都。但是基督徒却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以及这一个的信念啊！救主这一个词啊，是指古人他献给神，特别是守护神的名称，或者是献给这个王属或者是君王啊，造福国家的那些的人。所以换句话说，那一段的经文可以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君王，这个君王不是凯撒阿古斯都，也不是那一个的大西利。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妒忌心很强的大西利听了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保罗说，这女子所生的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这跟这一个在路加福音所宣告的一样，是关乎万民的，就是主基督。他生在上主所掌控的、所掌管的这个计划时间里面，他不但要面对这个凶恶的外在环境，更是生在律法以下。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无限的上主，他甘心局限在有限的肉身。不但如此哈，耶稣他不但以这个人的样式诞生，然后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启示录说他还以人的样式回来，然后以人的样式永远与人在一起。 这是神的伟大之处，他愿意把自己用人的样式来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够体会，他才能够明白，而且他生在这一个的律法之下，做一个犹太人，他要晓得这一个的律法，其实律法就是他颁布的呀。上主颁布给以色列律法多少条呢？613条。他不单只要认识，而且他要守住它，成全它。唯有一个，就是耶稣成全的律法613条。最后他却已在十字架上承担律法的惩罚，咒诅。加拉太书3:13讲得很清楚，凡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可咒诅的。但是他却后来胜过了这个死亡而复活，因此他才能够将我们这些被困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又用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因此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任何的律法啊。我不是说等一下我们上会回家的时候，你看到红青灯你不用管它哈，红灯你照跑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的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哈。但我要讲的是，我们不需要再守这613条的律法，我们不需要靠律法称义，我们只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称义。其实这对我们这个礼仪教会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礼仪教会啊，我们有许多的礼仪啊，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礼仪上哈，我们少了一个一段的礼仪，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少了这个的有时候少唱一首诗歌，有时候少了这一个的主导文。然后就有会有来说，牧师，今天的你的礼仪哈，今天的崇拜哈，不完整哈，你少唱了一首诗歌，你少做了一个祷告，你明白我说什么？有时候这一会形成一种的枷锁，好像没有了那些东西，我们就不完美、不完整，不是？礼仪是帮助我们来更认识神，更亲近他，但我们不再靠他使我们成圣或者是称义。那这样一来，耶稣基督他不但救我们脱离这一个的律法的惩罚，更是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没有教导这一个的，我很难教导弟兄姐妹做11奉献，但是奉献对教会来讲重要吗？很重要。在马来西亚有一些的教会哈，你要做他的这一个的会友，你要学会11奉献。曾经有个会友他来跟我说，牧师，那个教会啊，他竟然要我的孩子做这一个的11奉献，我孩子竟然也这么听话，他连这一个的发工资都没有给我钱，但是他给这个教会11奉献。我也看着他，我在想我有没有这样子教导人呢？11奉献圣经里头有这样子教导吗？新约里头只告诉我们说甘心乐意的奉献。11奉献那是在出现在旧约里头， 但我告诉我的会友说，我们不守十一奉献，但那是一个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好，你说你要奉献，你要奉献多少？你可以说，我奉献就看我的荷包。有一个人，有天做崇拜结束之后呢，他就叫住那个收奉献的哈，叫他回来，来，什么事情？我不好意思哈，刚才呢，我因为我没有这一个小钱哈，我就放了这一个的50元啊，现在你可以不可以给回我45块？我其实要奉献5块。那一个的收奉献的也很有智慧啊，他说，在上帝的眼中，你所奉献的50就是5块。奉献出于这个甘心乐意。我有另外一个会友，他信主之前呢，他拜偶像。我们去帮他拆偶像的时候，我们那里叫做皮卡，这里是不是叫做 pick truck 啊？我们用那个 truck 后面呢，装满了那一个的他的那个神坛偶像的东西，在一车满满的。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虔诚啊！好了，他信主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就来问牧师：“我要给多少啊？我起先真的不明白啊，他讲什么？我要给多少？我要他又不会讲奉献啊，因为他刚信主啊，他就说我要给那。”他们这一个的什么过年过节啊，会来跟我在我的一个他在巴萨里头帮人家摊这个当卖鸡的哈，有时候他们过什么神诞的时候会来添香油钱，他又不好意思再讲那个东西啊，我就想起了OK， 你是说你要奉献是吗？是，原来他们那种奉献呢是有个数目的哟。你要奉献，你今年要奉献，你要今年要添多少？你今年要比你今年要比去年的多，那表示说你生意好。如果去年你给500，今年你给400，那就不好看了哈。那他不懂奉献是，我们他就跑过来问牧师：“我要给多少？”哦，我看着他，我也真的是，我要给多少？对哈，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他的那个手笔可大了，他出的是3000、4000，因为每一年要这样子加上去啊。我看着他，难道我也像他们这样子吗？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然后什么叫做甘心乐意呢？比较抽象嘛，你可以说你就用你的1/10吧。但那不是一个的一定的，我们不靠行律法诚意，我们不用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带领脱离了那个捆绑，使我们不用靠着这一个的想凭着行律法，或者是我多读经多祷告多奉献我就多蒙恩。圣经可有很多的伟人，很虔诚的人，他们的下场都不好，对吧？12个门徒，只有这一个的约翰，是我们说善终了，其他的几乎都被主寻到，除了那个吊死的，不错。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不但如此，保罗他还说，他还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徒约翰他表示，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也就是说，上主借着基督，耶稣基督，他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成为有资格 承受上帝产业的人。加尔帕克他这样子认为，他说神差遣他儿子有双重的目的，也就是这个福音的总纲，一借着挽回，第二得名分，借着挽回得名分。亲爱弟兄姐妹，上主他不但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以马内利，还差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我们可要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用过这一句话呢？阿巴父，那是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原来耶稣他也是用阿巴父跟他的父。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像耶稣那样称呼我们的神阿巴父，阿巴父。在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里头，他更是强调圣灵他是定居在我们的这个心里，他不单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更是要把我们培养成成熟到可以承受那个产业的地步。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并不是傻乎乎的自称为神的儿女，而是上主在他的时间以及计划里头所成就的。圣父他计划了救恩，圣子耶稣基督他成全了这个的救恩，然后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来去承受这个产业。这实在是我们这个圣诞节里头所接受到最好的最完美的礼物，不是吗？今年大家收到圣诞礼物了没有？不用紧，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礼物。最后保罗他甚至宣告说，我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完全是靠着父神议定的这个安排，而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这个后嗣的地位既不是神学研究的这一个结果，也不是靠着行好，靠着好行为来去唤醒，然后如果你做不好就会失去的，不会。这是神儿子的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这一个见证，圣灵是我们在神家里头拥有地位的这个凭据，证明我们已经可以靠着上主的恩典成为有权承受这个产业的后嗣。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功，都是要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在神所得这个儿子的名分，并且呢，圣灵要引导我们在这个儿子的名分上向神做出更深的这个回应。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做出这一个的相对的这个回应，真切的信念带来真切的这个行为。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发现自己的属灵经验跟这个新约里头所描述的差别很大，所以呢就很焦急的要去靠着各种的门窍来去提升自己的属灵经验，这我就不讲了。其实那很容易就踏上了靠律法称义的这个回头路。保罗他很严厉地指出，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而且在新约的这个教导，它的重点从来不是让我们去追求这一个的圣灵的感觉。林恩英东 吃灵恩的人追求那一种感觉，但是圣经里头不是，他是叫我们怎么样靠着这一个的圣灵行事，他要我们明白你如何靠圣灵行事。虽然保罗他没有到过这一个的见过这个罗马的这一个信徒，但是他认为他们必定知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不要叫圣灵，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要顺着圣灵行事。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里头只有一件大事，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喜的事，而且是关乎万民的，就是在时候满足时，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你的人生中到今天，可能你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大小事，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赚的第一桶金，步入这个婚姻殿堂，生第一个孩子，然后移民加拿大，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大事嘛。当然也有许多波折的事啊，那我们就不提了，反正都过去了哈。这都成过去了，但是只有一件事能够保证，保证你今生跟永生都受益的，就是你回应上主的爱，相信那身在大卫城里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灵在今生他要做你得救的凭据，定睛在你的心里来指导你，你不再需要师父，不再需要这一个的管家，圣灵将帮助你做这个做好这承受产业的这个准备。因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承受那产业。他会对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024年将会是怎样的一年，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借着圣灵住在我心里头，我不再担心，我不再害怕。2024年将会是充满惊喜的一年，因为我深信上主仍然掌管一切，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但愿我们在这个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重新来去正确的基督信仰，好使我们能够在明年有这个正确的行为，养成正确的这个习惯，建立虔诚的品格以及基督文化。让我们一同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能蒙主你的悦纳。奉耶稣的名